今天要把第三天的造作做一个结束啊，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法则，就是栽种与收成。我们来读一下第三天的经文啊，创世纪一章十节到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清。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的蔬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礼拜。在这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敬拜你，恳求主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让你在第三日的创造成为我们在你面前一个从你而来的指引，从你而来的信息，让我们可以让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求主恩待我们，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啊，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求圣灵在这里运行啊，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悟性和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在谈十一节跟第十二节。那我们还是要把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做一点回顾。那么我们从第三日神所说的话，说要把水聚在一处，旱地就露出来了。那聚跟露是神的作为啊，这个作为是一个未完成事啊，就是说过去发生，现在会发生，将来还是会发生的啊。你注意到六日的创造为什么用那么多的未完成事呢？哎，神不是明明的说他第七日就歇了一切的工吗？啊，是说歇了一切的工，就是说这些工都做完了，但是这些工做完的工只是成就在神那里，他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就在地上？那么就要开始啊，按照他创造的律，按照他创造的法则，这些创造的东西就会一点一点的或一个一个的啊成就在地上。好像说神说要让青草发出来，要让菜蔬发出来，你都不去种青草，你也都不去种菜，请问会不会发出来？不会。所以说神说的就成为一个法则，成为一个律，然后我们人就要开始耕种，对不对？亚当就是要去耕种嘛啊，然后一耕种，天降下甘露，天加上雨水，那么地开始孕育种子，那么草菜蔬就长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救恩，救恩已经成就了，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了，但是为这些人不信，所以救恩能不能成就在他身上？不能成就在他身上。他不信不会影响到救恩，但是我们信的人也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请问救恩能不能成为你这一生的祝福啊？白信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信入基督。好，这是基要的真理。我想我们今天就用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帮助大家，那么来谈一下我们在第三日的创造里面，其实从第三日的创造的每一件事情都跟你的人生有更密切的关系。前面讲到要光跟你的人生当然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神把地打开了，这个地打开的时候请你注意，这个时候有没有人啊？还没有人。所以神把地一打开了之后，让我们旱地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在第三日的这个时候的开始，神所说的每一个法则啊，都会跟我们的人生发生非常直接而且密切的关系。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啊，所以鼓励大家要带着渴望、期待，并谨慎警醒的观察，并且等候神的作为。因为什么？旧事已经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个变成新的是已经成就了，但是你的旧事已过，是一个未完成事，是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什么时候发神帮助你发现了你那个旧的事情，你愿意把它挪走，那你就往新造的人更跨进一步。 所以更新是蜕变是一个过程，但是新造的人神已经成就了，你在基督里面你就是一个成新造的人，但这个新造人成就在神那里，他怎么样能够成为你个人的祝福，微观性的祝福呢？那你的旧事必须过去，你旧事过去，这个新造的人已经都变成新的事，已经完成的，就会在你的人生当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临到你的身上，你的人生也就开始改变，你的人生照着耶稣所说的，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就会经历更丰盛。你来到美国有没有更丰盛呢？
有，
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律，当你为你自己的人生努力的时候，你就看到结出果子，这是律。但是如果说你在地上的人生不信主的人尚且能够经历到神在这个宏观性的大自然的律，以及用这个宏观大自然的律来管理我们的人生，谁顺应了这个律，他人生一定也会按照这个律会有东西出来，会有果子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我们不要说哦，这是我们基督徒的 no， 所有的人都一样，但是因为你信了主了，你的努力就有永恒的意义。那些人没有信主，他们说努力了带不走的，但是如果你信主了，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只要你是跟神对齐，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但是能够成就神在册子上所写关于你的日子，而且有更丰盛的要给你，让你的人生不是说哎呀事情办完了那么就回家吧，不是，神肯定要你在地上啊更多的做一些事情。好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说啊，我们上次就鼓励大家要带着渴望期待并警醒谨慎的啊，警醒谨慎警醒的来观察，而且看等候神的作为，那么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啊，当天亮了我们就跟随圣灵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继续往前行。好，那我们也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了，就是第一个，看见并坚定的依靠神的能力。那么神，我们用诗篇来说，神借着基督的复活大能把他的膀臂露出来，他的救恩的能力就是基督复活的见证啊！基督复活就是证明神已经把膀臂露出来了，那么把我们生命事件的虚晃挪开，然后建立我们，使我们可以被神建立，然后跟神对齐，跟神已经完成的工作对齐，那么神所讲那个神所启示那个新造的人就可以阶段性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好，让人可以看见神的救恩。那第二方面跟大家谈到神的眼光，你看见神的眼光，你要坚持神的眼光，让你的看是有意义的。你的看如果不是用神的眼光来看，第一个你看不懂，第二个你会看错，甚至于你根本看不到。好，所以我们必须啊愿意出来，从旧人的模式中出来，从你自己的眼光出来，从世界的眼光出来，从撒旦的眼光出来啊，从文化的眼光出来，从中国人的眼光出来啊，必须你要有了神的眼光，你才能够认出自己旧人的模式。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怎么看都觉得自己还不错嘛，啊，努力的到现在有这个结果，哎呀，这个五子登科了哈，那你就觉得很满意了啊，这不是神的眼光。你如果用从神的眼光来看，你会看到你的真我，然后你就继续的渴望期待，继续的离开旧人啊，就是让旧事不断的过去，不断的被废掉，不断的被你发现，他就不能再来影响你，你就可以对付他。你没有办法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打仗，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看见的敌人你却胜不过他，那是更悲哀。但是我们现在不但可以看见，我们而且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胜过，那你为什么不去跟敌仇敌征战呢？因为你觉得那个仇敌对你还不错你会不会跟他征战？不会啊，一个邪恶的政权来控制你，其实大家都可以起来把邪恶的政权怎么样干掉。但是我觉得哎，天高皇帝远啊，我只要有吃有喝有穿平安度日，你不要来烦我就可以了。这中国人的心态，我们文化五千年的历史都是动荡的历史，百姓就把自己缩得这个远远的，反正天高皇帝远啊，只要我种这三亩地，我家吃得饱穿得暖，管你别家的事情，管你皇帝要做什么，要税给你税嘛，只等到那个刀架到你脖子上面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是邪恶的政权。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好，我不是要鼓励大家去反抗什么东西啊，就把这个事实告诉你，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很容易啊。我再举一个很自然的例子，你进到一个房间觉得怪味，哎，过五分钟你就不觉得怪了，为什么？你被他同化了嘛。 你的嗅觉跟他同化，跟他认同。所以当你跟邪恶的世界认同的时候，你就认不出邪恶出来。你跟黑暗认同的时候，你的瞳孔再放大再放大，放大到你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还是不觉得什么，但你就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好，你就看到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神就说你要出来，你要出来，然后要向前，那么就是朝向锡安。这个向前就是朝向的意思，就是朝向耶路撒冷。我们今天会多谈一点哈。那么第三个就是在前行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看到神的预备以及他召我们的指望。那我们也用了经文，也用了两个人，一个是大卫。那么大卫就是神看中了他，而拣选大卫，让大卫可以为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做王。好，你看到没有？我不是说神要用你来做王，而是说神他在你的一生当中，他让你寻见真我，然后你可以知道神对你的计划，神在他册子上对你的日子，好叫你可以成就神的某一部分的计划，借着你来成就。所以当你的人生没有跟神的日子对齐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大卫之前神拣选了谁？扫罗王。扫罗王是不是神拣选的？是啊，对不对？神告诉撒母耳啊，有一个这个扫罗，他在那边找替他爸爸找驴，你去找他啊，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哎，撒母耳就去告了，然后要把他显出来的时候，扫罗怎么做什么事？躲起来了，啊，然后把他露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做以色列的王。可是你就看到说他没有跟神对齐，最后神怎么样？神就把他废掉了。所以神会改变，神的不变是他的属性不变，神的作为会因着我们的顺服而有所改变。我们本来该灭亡，对不对？你神有没有改变？你信了耶稣，你会不会灭亡？不会灭亡。你看到神的确是在很多地方，我们知道说耶和华后悔了，我们说哎呀，神怎么会后悔呢？啊，那就不知道后悔这个意思。后悔这个意思就是最主要是改变，就是心思意念的改变，不是本性的改变。这个事情神本来是这样的做，但是扫罗王没有跟神对齐，神就改变了计划，说我另找了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可见扫罗王有没有合他的心意？没有。好，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么亚伯拉罕在亚摩利山啊，在摩利亚山，他看见神的预备，他就宣告耶和华以勒。以勒这个字呢，他是预备也是看见，同一个字根。好，所以聚与漏在我们人生中不同的领域里面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或者说很多很多这个动力跟触媒啊，帮助我们一生中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往前行。你在神的册子上的日子就不断的成就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这个信息的这个律啊，就是啊，道要成就，好像这个栽种了你就会有收成。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说，神他我们是神所制造，神所建立的。好，那句话我特别做了很多的解释，很深的解释，就是说制造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但是建立不但是一个未完成事，而且是一个强制性的动词。换句话说，神一定要在你的身上来成就你的人生，跟他对你的计划对齐，神不会放弃的。所以你趁早怎么样？顺服，不要像扫罗王。神真的会改变你，如果真的不跟神同工，你就是不想跟神对齐，你就是不肯离开过去，那很抱歉，你真的进不了耶路撒冷，你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行。神会不会换人？我告诉你会的，你不然你试试看，我建议你不要死，好，就赶快顺服，好，赶快顺服就好了。好，所以你要相信，像大卫一样，大卫王一样，合神的心意，然后相信神对你自己的命定。好，大卫甚至于在他怎么样？
那个
男
士不是，他拣选这个扫罗的时候，他知道他
会这样。对，对，神无所不知，所以神不意外。但是神有没有给他机会？
有，
给他三次机会，他都没有顺服。最后他都该死了，他还是不顺服，去交鬼。你就看到说，一个人不悔改，除非他悔改，否则的话，神在他身上真的是会改变，改变神的计划。好，神把你带到美国来，你如果相信这是神把你带来的，啊，把你跟神对齐之后，你寻求神，那神若说，哎，不是我带你到美国来的，那你该怎么办？
回去。
回去。
因为你没有走到神的
你看看你现在的光景，神怎么会说他不会没有带你到美国来？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没有，你刚刚说假如。
假如，对，所以说你要了解到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就要相信是神带你过来的。虽然你不信主的时候他带你过来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信了主，你不必想说那你在中国有没有机会信主，可能没有，可能没有。那你在这边所得到的一切，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那么你要注意到啊，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啊？不但你要知道过去，你要知道未来。好，那么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的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十一节、十二节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法则，就是栽种与收成，也就是道的成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一节经文的最后说事就这样成了，这个还是一个未完成事。就是说这件事情这个律已经定好了，已经成就了，那么这个律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就看你有没有遵行这个法则。你遵行了这个法则，它就在你身上发生作用。如果你不遵行这个法则，这个法则不但在你身上没有发生作用，而且会有反作用出来。好，这就是我们跟大家的强调的。好，六日的工作不是只有第三日，六日工作都会借着神的法则在我们人生中来工作，它不断的会在我们人生中工作啊。这个日头出来，日头落下，请问什么时候停止过？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律，不会因为你不信它仍然会运作。所以当它在运作的时候，你跟它对接了，这个律就把你带进神的祝福。你如果不上去，这个律不会把你带进祝福，会有另外一个反作用力把你拉走。那这个以后我们在课程里再跟你的分享，比较那个要讲的很多，所以我们就继续来看，从这个看的角度来探索。那么看神的作为，也是看他如何成就。所以你要学习去认识神，你不但看到神他要做什么，你也要看到他怎么样在你身上做工。这就是我讲的生命的轨迹。你如果没有发现你过去，不管你现在多大的年纪，你如果没有发现神过去在你生命中工作的轨迹，我很担心你是白信了，你真的是白信了。所以你一定要求神给你怜悯你，给你这个恩典，让你可以看见生命的轨迹，好叫你可以知道神他是如何的在你的身上有所作为。你不但要知其然，你还要知其所以然。你知道神把你带到美国来了，那你要知道你没有来美国之前你是怎么样的过日子的，神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与你同在，你就可以摸索出来神把你带到美国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去寻求，我在这边就是给大家一点提醒。那我们就要今天把这个都要应用在我们的信息里面。那么我们来看看地的特性，我们再思想一下地第一个听从并回应神的话。那如果我现在你们都要注意，因为讲话会比较快一点，地你总要想你就是地，这个就是讲你。为什么？为什么说地是你呢？阿们，因为我们是泥土造的，所以地的一切特性跟你绝对的关系。我们死了埋到哪里去了？地里面去了嘛。你说火葬也还是到地里面去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所以神跟地说地要发生，十二节说于是地发生，就这么简单，神说就必成就。所以发生在这个地方是两个不同的动词，都把它翻译成发生但是都是未完成时。换句话说，这一个律一直都在运作，好像太阳出来太阳落下一样，一直都在运作。那么你什么时候发现了这个律，你跟上去了，或者说你做的跟这个律是吻合的，这个律的祝福就会临到你身上，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仍然不知道这个律，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活在这个地上，你真的是白信了。我真的是很痛心的告诉你，你真的是白信了我现在讲你觉得没什么，到主来那一天你知道都来不及了，真的是来不及了好，我再强调了那么所以说我们注意到发生跟青草是同一个字，那青草是名词，发生是动词，所以你就知道圣经用这个字，圣灵用这个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你每一个生命都有能力的。神对每一个生命，哪怕是一棵草，你看是从青草开始，然后才讲菜蔬，才讲结果子的树然后才讲到动物，然后是最后造人，这都是从地里面造出来的。你就看到神的次序是让你看到最弱的、最不起眼的一个青草，它都有生命力，何况你里面有神的形象跟样式。 你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在这个地上活着，你活着是为了要成就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关于你的那一小部分要借着你成就，没有你就不行。但是你如果一直不肯，神就放弃你。什么时候放弃你？神就会拣选别人来做，到主再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放弃。但那时候知道太晚了，你现在就要小心，所以要非常的谨慎。所以这个青草跟这个发生是同一个字，而且是一个名词的动，这个动词的结构，所以告诉你这个青草是有生命力的。所以神在地上所做的这些啊生命啊做的这些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包括人也好，都有它的基本的生命力。那后面我们讲到菜蔬跟果树，那我就不单独的去探讨，我们以后在课程里面再探讨。那么后者的发生就是啊十二节那个发生，它是有具有代表性的啊，具有代表性，就是说在后面讲的这些青草果蔬果啊，这些蔬菜啊，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那这个发生跟前面这个发生不一样，这后面这个发生跟我们从上次进信息里面讲到，你要从耶路，你要从被掳之地怎么样，要离开，离开，要怎么样，要出来，要出来，对不对？那个出来我们说是向前，是向耶路撒冷，向西安。那么这个字就是那个字，同一个字。神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的生命有一个对的方向，向一个对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就是向耶路撒冷的方向，也就是向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方向。好，所以说我们人生的终极方向就是西安，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今天早上特别在默想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说过去陆陆断断续续跟大家分享，不是很完全哈，但是我想大家还是要知道，将来会有耶路撒冷城内的以及城外的。在城内的跟城外的不一样，在城内的就照着圣经所说的你会有一个新的身体，在城外的我实在告诉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城内的，所以我没有什么妥协的这个根据。我就知道你不得胜啊，你就没有办法经，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新的复活的身体，你得到的是一个我不知道该形容两什么样的身体啊。好，那么就是告诉大家说，耶路撒冷西安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方向很重要。好，好，我们来看，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好像种子撒在田里，好土就是能听啊，听能晓得，看能明白啊，所以会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成长。那从个人围观来看呢，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我们现在礼拜六都在查这段经文哈。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好，当你在寻见真我的过程当中，你会逐渐的明白神对你的命定和天命的呼召，那你就开始要领受神的话，因为你已经明白了，你跟神的关系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是我自己的体验，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我在15年开始参加这个课程训练的时候，我是每一年都会有两次啊回去上课，而且这个机构他也因为我的缘故特别把这个课跟我配合，这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哈。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也是学校也是很恩待我啊，因为我是在别州坐飞机上过去上课的，每个礼拜天坐飞机过去上课，然后礼拜三我就得回来在教会服侍，所以这个教务长就把我的课安排的跟我的时间一样。那我礼拜天去，礼拜一定开我的课啊，礼拜三我再上另外一堂课，我就回去了。哦，我的同学都很好，都也很善待我，你就看到神向我施恩啊。所以说你如果走在神的路上，神会向你施恩的，你会看到神真的在你身上有所作为。好，这是我自己的例子。所以你如果开始寻见的真我，你开始要跟神对齐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向你说话，好像啊神对地说话一样。神说啊要长出这个种子的这个菜蔬啊，这个青草，那么青草就发出来了。好，好，所以说当我们如果在跟随神的时候，你也要小心，你要正确的回应神的话，你正确的声音，你的方向是向着神啊，所以你要发出向神回应你，那么你的人生就不断的成就神创造性的救赎，就是新造的人会不断的成就在你的身上，你会不断的成长，不再是那个老我，不再是昨天的我。我常常跟大家讲，你不要成为去年的翻版，你也不要成为上个月的翻版，你更不要成为昨天的翻版， 你今天一定要求神帮助你，每天都在提升你。好，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地孕育神的话。那么这个我想大家都很了解，你向地上泼一桶水，等一下就怎么样，吸收了。你泼的是营养的水，它就吸收了。你泼的是化学的药品，它怎么样，它也吸收了。它会说哦，不可以，你这个水会伤害我，会不会这样讲？不会，它无条件吸收。你我就有这种特性，你很容易被影响。跟旁边说，你很容易被影响。夏娃有没有被影响？两句话就把他抓住。亚当呢？亚当大概怕老婆站在旁边不敢讲话，他也被抓住，因为夫妻是一体的嘛。所以说我们就看说，我们是非常容易受影响，而且收进去的一定比出来的怎么样更多、更坏或者更好。好，你就看到说地真的就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好，所以说地在圣经中除了一般性的地理意思意义以外呢，还有特别的意义，就是指以色列，就是应许之地。好，所以在应用上我们也有两方面的应用，就是宏观性的人生跟个人微观性的应许的人生啊。我们就从这边来看啊，第一个一般性的地理人生啊，地理的意义呢，就是神起初创造天地，神说啊地要发生，这就是对一般的地。那么地就是地球，是神所创造的，从空虚混沌中救赎出来。所以你要知道，地是神救赎性的创造而有的。神把海挪开了，地就怎么样露出来。地本来是被盖起来，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圣灵的运行，所以整个地是被神救赎过的。所以你也必须救赎，这是我们下一个要谈的哈。所以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和世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24篇第一节。那么47篇呢，第二节也是说，因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那么诗篇97篇第五节也是说，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你看到这边强调什么？强调地的主权在神的身上，在神的手中。那么请问你的主权在谁的手中？神造你的，所以你的主权在他手中，不在你手上。提醒旁边人，你的主权不在你身上。如果你的主权不在你身上，你就知道你该顺服谁。那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都是尘土所造，所以每一个人的一生，每个人人生，不论你信不信主，你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说哦，在罪的权柄之下，在撒旦权柄之下，你这样讲也不能说错。但是真理是万有都在神的权下，都在神的权下，不在其他的权下，所以这是一个重点。那么这讲到地理性的意义，我们来做一点应用。那第二个呢，讲到特殊的意义我们从生命记3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最后了摩西登上尼波山，那神就把应许之地指给他看啊，这块地就是我们就是讲到地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应许之地。好，你想地如果是预表人的话，人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一般的人，另外一种呢？走在神应许的人，不是只有以色列，也是谁？跟旁边人说，就是你了。怎么你都不知道是在讲你啊？所以应许之地之所以特殊，是因为神把它分别为圣，并且被神拣选作为利他民的居所，并不是因为圣殿在那里，也不是因为它被称为圣地，是因为神的同在。这一点以色列人没有看懂，他们看懂的是什么？圣殿。他们看懂的是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神所拣选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说，这一切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也是白搭。这样听懂这个意思没有？我们之所以分别为圣，以色列被分别为圣，整个迦南地被分别为圣，那么圣殿被分别为圣，是因为神同在。神如果不同在，约柜都会被掳走。你就知道，你不能依靠神，不能依靠受造的东西，包括地在里面，你要依靠的是这个造天地的主，你要跟他有关系，他与你同在，你不管站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怎么样，被分别为圣，因为我的圣子站在哪里，所以这个地方，所以我常常祷告，所以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恶者恶人不能有任何的作为，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相信神与你们同在，所以我敢做这个宣告。我想我的宣告也是可以遮盖的， 啊，因为我的信心是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的孩子你是不是也能够为他做这样的祝福呢？他去上学了，你怎么样为他祷告呢？孩子出门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孩子今天要去上学，你要为他祷告，求神遮盖他，神与他同在，他坐在哪里，站在哪里，你都与他同在，恶者恶人不能够影响他，你孩子就被你的祷告遮盖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建议。好，重点是耶和华的同在。以色列如果离弃神，从神去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离开他们。那块地怎么样？那块地也不过是一块地而已吧，对不对？就你看到说他不再是圣地了。好好，这一点我请大家一定要了解，不是很难。 好，我们来看看应许之地。圣经将全地分为以色列和万国两个部分，就是圣与俗。那么不管是哪一方面，神都掌管。那么但是神只借着以色列启示他自己，神没有透过其他人来启示他自己。整本圣经是属于以色列啊，对不起，应该说神透过以色列来启示他自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连路加福音，路加不是犹太人啊，这个使徒行传也是他的作者，但是他是神的百姓，他是神的使徒啊，所以都是神的百姓。所以神透过他自己所拣选的人，把他自己启示出来。那当以色列人背叛耶和华，他就被掳到外邦地，在外邦地他们就不能敬拜耶和华。当他们不能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两约之间的空白是什么道理，就是孕育了这个属灵的意义。神再也没有向以色列人说话了。旧约圣经到什么地方为止？马拉基书为止，圣经就不再有启示。一直到了耶稣基督降生，新约出来，那新约虽然里面也有以色列人，但是新约也有非以色列人，像路加就不是以色列人。所以神透过谁？透过教会。教会是他所拣选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但是如果教会走上以色列人的路，教会也会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的同在，神就不说话了。神不说话，我们就没有盼望。神不说话就表示神不同在了。撒母耳记就告诉我们，耶和华不常有默示，他们抬着约柜出去打仗也就打败了，因为神不同在，连约柜都没有用。所以不要迷信这些受造之物，你一定要去对齐这位造物的主。好，那么我们把这个些特性应用在我们身上来看的话，宏观性，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的耕地，因此神拥有主权。那这个主权会显明在他的册子上面，每一个人日子都在他册子上面。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去对齐，愿意去寻见这个日子，那么你就进入神的这个神的计划，那你跟神一起同工啊，完成神计划里面关于你的那一部分啊。所以你一定要在这方面好好为自己祷告。微观性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啊，我们信了不要白信。信了之后你还要知道册子上关于你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啊！我不知道其他教会会不会教导，但是我们就是这样教导你。那你如果愿意跟，那你一定会寻见真我，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真理啊！不然的话我们干嘛信呢？你信了还是过自己的日子，那还不如不要过，很不方便的，对不对？很多地方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看啊，这个不能做，还要认罪悔改。所以你就看到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常态的概念去看的，用人的眼光去观察，不是，你一定要用神的眼光。每一个人啊都要注意到你是独特的，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心意，你是神把你从万民中呼召出来进入 Ecclesia， 这群人是被神召出来的，所以你都有你自己的命定，然后与册子上对齐，结出你应该结出的果子，就成就了神那个伟大计划里面关于你的那一片小小的拼图，神就把它怎么样放上去。一放上去了之后，就告诉你你在耶路撒冷有份，因为你放上去了。弄了半天你一直不肯让神放上去，神无所不能，他能不能把这个拼图拼完？可以，神可以不要借着你，神可以不要借着我，你尽量去过你的日子吧。到那一天你会发现拼图上本来是你的位置，但是因为你没有顺服，那个位置换了别人的，你就在耶路撒冷城外。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不会把你丢到硫磺火，但是城外的日子我也不知道啊， 不是耶路撒冷的日子我们都不知道，神讲的都是耶路撒冷里面的日子。好，我们继续看。那么所以说神的话像种子会因着你的顺服在你的人生中来孕育，好，然后像种子一样结出果子一样，神的话就会成就在你身上。因此顺服神的话就是孕育种子的唯一的途径。你要顺服，好，你听到神的话，但是你可以不顺服。以色列人有没有听到神的话？神借着先知多次跟他们说话，听了没有？没有听。这个哥林多前书怎么说？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以色列人完全不知道，所以你就看到神的确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不一定全部相信，我们只选择我可以相信。那你凭什么选择？凭你的过去经验知识喜好。这个人我不喜欢他，你讲关于他的话我根本不相信。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耶利米，大家都希望团结起来把加勒底的军队从我们耶路撒冷赶出去，让他被我们打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一定可以得胜，是不是真理？是。但先知怎么说？出去投降。哎，假先知，杀死他。所以你看到犹太人是如此，教会今天是不是如此？好，教会要小心。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教会如果不顺服神，教会一样没有办法进入天上耶路撒冷。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这个有一个拦阻啊，这个不法之人现在还没有显露出来，因为有一个拦阻，他们说拦阻是教会，我说错了，我说拦阻不是教会，特别不是基督教。我说你看看现在教会这种光景，拦得住撒旦啊？拦不住他的，所以一定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到底是什么？好，我说那你们自己去思考，我再讲下去恐怕就会吵架了哈。所以说你就知道，我们常常是以为我们以色列人是不是以为他们是绝对会得胜，但是他们没有顺服神，他们就真的是被掳走了。好，好，所以神无所不知，神知道他们不会顺服的，所以给他们70年，70年是怜悯。当然你要知道，你如果再探讨你就知道，那70年神有他特别的目的，不是说神，当然是因为他神知道他们会不顺服，会被掳走，那神就借着他们的不顺服，借着他们被掳走，给他们70年的时间。这70年神要做很多事情。你如果有机会去读这个两约中间的历史，但以理那五个国度，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到希腊到这个罗马这四个国度，其实是五个，但是在马代波斯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些你就可以看到，那70年神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耶稣会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降生？你从来不问这个问题，我就问这个问题，早一点来不是很好吗？一定要在罗马帝国？好，那你去读历史你就明白了，历史神的启示没有离开历史，神的圣经没有离开历史，它超越历史，所以读历史很重要。好，好，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然后神就会向你说出他册子上跟你相关的这些日子，会开始借着他的话告诉你你该怎么样跟随他。好，我们看看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请大家注意到，亚伯拉罕神起初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什么离开，对不对？然后叫他向前去哪里呢？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这句中文翻译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这句话的这个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指示是往我向你显现这个意思，就说你就走吧，神没有告诉你去哪里，你就走吧，我会引导你的。当你什么时候我再向你显现了，那个地方就是我给你的。这是神的智慧。所以没有告诉你你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从德州来到 DC， 我真不知道我在 DC 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来 DC 我来了，结果被打得乱七八糟的哈。你就知道说，我们神没有把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看见，但是只给我们一件事情，我与你同在，就这么简单，我与你同在，你走吧。 所以你走啊走啊，你不认识神，你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到美国来了，神就让你怎么样相信他。所以你好好琢磨一下你的过去。所以你看到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就走吧，我向你显现的那个地方，这次显现，神就没有再向他显现了。一直等到他走到了迦南地，在伯特利那个地方，神就怎么样向他显现。神意思就是那个地，这个就是给你的地。好，你就看到你我的人生也是如此。信心从哪里来？信心是指那些没有看见的事，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亚伯拉罕能够在那个泛神论的苏美文明的那种影响当中，他能够认出神，有这样的信心，我非常的稀奇。但是我知道是神的拣选，不是他有什么本事，神就是拣选他。所以神拣选了你没有？拣选了，往前走吧。不要说神给我什么印证，印证就是神与你同在，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了。你要走亚伯拉罕路就是这样的，做生意你就做吧，神与你同在。神什么时候向你显现说这个生意不能做，你说哎，赚这么多钱不做，做做做做做，你就怎么样，你就跟亚伯拉罕一样怎么样往埃及去。我就想亚伯拉罕为什么到埃及，神明明告诉他说我把这个地给你，然后圣经说什么那地发生饥荒。哎，你有没有看到矛盾呢？神你把这个人生给我，然后我落魄的一塌糊涂，那我就离开了。呵呵，这个大概不是神给我的地了。埃及比较像，因为埃及没有埃及有粮，埃及没有这个饥荒。哎，他就往埃及去，到了埃及他就落在撒旦的手里，就开始说谎。好，你就看见啊，亚伯拉罕一生，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跟你谈亚伯拉罕啊，上次谈只是谈啊他的生命事件，谈他的那个命定而已，所以我没有谈到这么多。你细读亚伯拉罕，他是我们信心之父，你不能够不读他的人生，因为跟你有关系。你会有亚伯拉罕的这个模式，你的一生有可能跟亚伯拉罕有点类似。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开始他没有那个信心，饥荒来了他就离开了，所以他对神的话那个信心到那个地方，当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就，还没有成熟。所以一直到最后亚伯拉罕信心是到了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神要的是这个信心。当你这个信心起来了，我相信你完成你命定的时候也就不远了。好，所以你一定要找机会。我觉得这四年啊，先是说有四年的艰难会在全地发生，这四年一次会比一次艰难。你第一次没有过，你第二次你绝对过不了。你第一次过了，第二次会比第一次更难，第三次会比第二次更难，第四次会比第三次更难。这就是神熬炼我们的信心。你注意读亚伯拉罕，他也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一次比一次不容易，到了最后给他一个最难的，他都100岁了，老婆90岁了，神告诉他一句话，跟起初那句话一样，往我指示哪地方去。亚伯拉罕学会了，神就称他为义，对不对？好，那么神就成就他的事情在他身上。所以你的人生如果跟册子上的日子对齐，你一定会领受到神的话。这就是你我的一个鼓励的地方。好，我们来看第三日跟你的建造。第一个，地需要救赎，所以你需要基督的救赎，使你成为神的耕地。那些不是神的耕地，那个道撒在上面，他听了没有？有没有撒在路旁？有。但飞鸟来，就撒旦把他们把怎么样夺走了。所以你我在这边听到，线路上也有人听到，我们这个放到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听我讲的道。那这些人如果他没有，他不是属于神的耕地，这些道落在他身上是不会发生长大，因为会被夺走。所以只有耕地里面，所以那个救赎就是让你成为神的耕地。那么神的耕地就是指这个耕地是属神的，神有权柄，撒旦没有权柄，撒旦只能夺去在我们中间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听得到撒旦就可以把他夺去，但你听得到撒旦是夺不去的，但有可能怎么样？你忘了，你不认真，你不用心。所以耶稣跟门徒说什么？门徒听完撒种的道，就跑来问他，主啊，这个比喻可不可以多说点给我们听啊？主就说什么？上礼拜才讲的，叫他们 听是听见，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却不明白。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对你读经是不是一直追根究底？会不会得罪神？不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追根究底，甚至我有时候找一个字，搞不清楚在哪里，我会把那卷书从头到尾读一遍，非把那个字找出来不可。后来找了半天，那个字在别的书卷上，因为找不到，我就是这个个性，非给你弄到底不可，非达标不可，我不放弃，所以我才会告诉你说，坚持就有结果，好，相信就有盼望，给予就有倍增，参与就有未来，坚持就有结果。好，你们要坚持下去。好，好，那么所以说第二个就是你需要基督的救赎，使你成为公义的根蒂。那么在何西阿书十三十二节这句话，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信息，是用这段经文讲的，我就把那个信息找到了啊，找出来，我再看一下，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哈。这边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那个栽种公义，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说撒种在公义的田地。这个你要栽种公义，这个栽种就是撒种的意思啊，讲栽种是对，但是准确的说是撒种，撒在哪里？撒在公义的田地里面，你就能收割慈爱。那这个慈爱的字非常的丰富啊，它是简单的来说，它包括了救赎之爱、保全之爱、相守约之爱，还有属灵生命成长之爱。你可以想到神哪一方面的爱，这个爱都在这个字里面，都在慈爱这个字里。这个字在旧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然后希伯来发音就是 hasid， 何西啊，对不对 ？hasid 啊，这是个爱。那这个爱是无所不包的，任何一件事情，神的爱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解决它。所以彼得说什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看爱，所以保罗说爱是什么？长阔高深。所以爱是非常的非常的大，我们的爱很小。你爱的，你喜欢你才爱，你不喜欢的就不爱。这个是我们的软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公义的根蒂。那这个公义的根蒂，神给你说的话是撒在公义根蒂的里面。请问长出来的种子长出来的是什么？公义的果子。这样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什么这样的田？公义的根蒂，每一个人都是，你也是神的公义，你是可耕之地。但是我要进一步告诉你，是公义的根蒂。所以神跟你说的话进去之后摘出来都合神的标准。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地是神的根蒂，是一个公义之地，但这个地需要什么呢？这个地需要耕犁。问题是你的人生需要被耕犁，客观的条件就是需要有雨水，有雨水的灌溉。好像神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好像浇灌菜园一样啊！你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的之地。那么耶和华的眼目时必所眷顾的，那么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必时常看过那地。请问有没有说你要做什么？所以说客观的就是神会浇灌雨水，神会有足够的养分给你的人生，你所需要的一切的神都已经预备好了，就像以色列一样。好，那么主观条件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申命记11章13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话，种子进到你的根，公义的根地进来了，你顺服了，你也照着去做，然后为这个事情祷告，为神的话祷告，开始孕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会从你的生命中，在你的人生中开始开花结果。然后神会按时候降下你所需要的，你不用担心。我想你心里不要想说神还给钞票啊。有人问我，神难道降这个钞票下来？我说你怎么回答？花花银子掉下来，
有
那我们摩西怎么样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啊，你当思想，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神赐给你的，你不要以为你有本事可以赚多少钱， forget about it， 神不给你得之财的能力，你一毛钱都赚不到，还赔一百万。所以你就看到说得之财的能力是神给你的，所以神他可以降下秋雨春雨啊。当埃及地在有实在的时候，歌山地有没有？歌山地没有啊，神就有这个本事。我昨天还是跟师母在谈，我说你看歌山地这个实在，歌山地一点都没有。所以你不要管这个世界什么疫情啊，什么疾病啊，什么感染啊，他会不会到你身上来？不会啊。为什么你要相信那些谎言呢？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好吧，就到我身上吧，死就死吧，死了我就不用再那么辛苦了，我就等着主来了我就醒过来了嘛。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你的人生观，我的人生观。我们一定要了解到神他有那个能力把各山地保守到一个地步，实在是不能够挨近他们。神也告诉以色列，摩西告诉他们说，神必定让你所惧怕埃及人各样的病症远离你，但是你不听话，神就把埃及你所惧怕的病怎么样贴在你身上。摩西很不客气的，我很喜欢摩西的个性，你知道吗？他很 gas 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他知道神，他认识神，实在磨练摩西的信心。你们好好去读，实在其实是磨练以色列人跟摩西的信心，不然摩西怎么敢在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他敢说今天你看见的法老这些追兵一个你都看不见了，他胆子那么大，实在给他很大的把握。他今天在荆棘面前怎么说？我是笨口拙舌，你找别人吧。神说把你手放到你怀里面去，怎么样？拿出来又长大麻风了，再放进去，哎，没了。神一直在训练他的信心，到了红海，过了红海，有没有训练他？还在训练他。所以你看到你一生都要接受信心的训练，小小一个疫情就把你从，我不讲了啊。
那不要看新闻，对不对？不要看新闻。
叹息什么都尽都逃避，对不对？干死。好，我们来看，地需要耕地，你的人生需要被耕地。如果你是神的耕地，神一定会帮助你。除掉坚固的营垒，就是我们过去生命事件带给我们的荆棘和蒺藜，使你成为好土，公义之土。神的道在你人生中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成长。我常常想，我当初去读神学院的时候，跟师母约好了，我先去。那师母说，我的行李你也帮我一起带走啊。我就带了啊，大概我自己的书有大概有10箱啊，应该我们两个加起来大概有10箱书。我哥哥就用那个非常小的那个小面包车哈，装满了，他跟嫂嫂坐在前面，那我没地方坐了，我就坐在书上面啊，走在高速路上面走了3个钟头，到了神学院把这个书全部搬进去。我现在有多少？30倍、60倍。师母都在笑了，你看这一个小面包车，我们从德州从亚利桑那州搬到德州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 cargo van 的东西。4个人，一个 cargo van 的东西啊，2个人。哦，不，我说，打总的来说了，我们就那么多东西，一个 cargo van， 你们那个 van 就装满了，没什么东西的。可是你就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30倍、60倍、100倍，我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我正走在这个神迹的里面。我也鼓励你们，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神迹嘛。你的人生30倍、60倍、100倍的得货财的能力是神赐给你，好不好？祝福旁边的人，得货财的能力是神赐给你的。那神要你换工作，你换不换？
换。
阿门。师母问说，这个 HR 要找我哎，我说去吧。他连电脑开关在哪里都不知道哎，一个税都没有报过，一进我们自己家的税。神就是让亚伯拉罕离开你的本地本土，我讲这话也要小心，就是我不说神要叫你换工作，你要去祷告清楚，神要你走的路就是他要祝福你的路，你干嘛赖在那个地方？ 听我这个话，你真的要换工作，你不要想受我的影响啊，是圣灵的感动啊。好，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什么证据？永远的证据。就告诉说这句话会不会临到你？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他们要从被掳之地出来。那我们刚刚不是在强调吗？你要从过去怎么样出来啊。好多以色列人都没有出来，你知道吗？出来的以斯拉记就那1400多人，后来陆陆续续有很多人跟着出来了啊，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大概有200多万。那你一定要出来，有些人就不出来了。二次大战死的不是住在以色列的人，被希特勒杀的是什么？没有回去的人，就这么简单。回去的人都在以色列。你就看到历史在向我们说话，神借着以色列启示，到今天他仍只是没有圣经的启示了。今天仍然你对以色列，你一定要知道神透过以色列告诉你他是谁，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的一群神拣选的子民，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活出神的恩典，让你知道你不得不信，你不得不信。所以鼓励大家还是要去。本来我们去年要去的，对不对？是祝鹏也要去的，结果当然不是神的时间了、啊、那我们想神一定会带我们去的，因为我们实在是很想去、啊、好，末了的话，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好，所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在2021年呢，希望我们大家来开垦荒地，因为这个地你从来就不知道啊，因为你的真我是一个地，那么神把过去生命世界的谎言把它挪开了，你就看到你的真我。但你看到真我，你不会看到一个已经啊丰收的真我，而是看到一个还需要开垦的一个真我。你要需要去开垦你的真我。就像我现在还在读书，还在上参加一些课程啊，就是我要开垦啊，那我还学习，还在开垦。那开垦荒地，那就是寻见的真我。那真我的公义人生，神会在你的真我的公义人生里面向你说话，就是会告诉你说要做什么。那你一顺服就是一个种子进去了，你一顺服就是一个种子进去了。那这个种子就在你的真我的人生中，神会降下公义的雨啊。那结出来的呢，就没有污染，这样懂意思吗？雨水会有污染啊，那河水也会有污染啊。你去用脚浇灌，把那个污染的河水灌到你的田里面，那田就完蛋了。神会降下公义之雨，这个之雨就这个雨就告诉你说，对你的人生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30倍、60倍、100倍的帮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来为你的人生来祷告，求神向你说话。基本上你已经是一个可耕之地，而且是公义的耕地。神已经在你身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你身上要开始成就他的创造，使你成为新造的人，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为自己感恩，来为自己祷告。虽然我们还没有开始这个课程，但是我一直都在鼓励大家啊，我们希望很快的能够把六日创造讲完，让我们可以啊进入这个课程，我们开始寻见真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需要你的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是我们的医治，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你的话是我们的智慧，你的话是我们的公义。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因此求你向我的弟兄姊妹们说话。主啊，好叫我们常常听到你的话，我们就一直走在你的光中。主啊，你说要有光，我们向你求光。 主啊，你说空气要把水分开，我们求你用你的气把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主啊，你果然做了这美好的事，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要向你求的就是我们需要你的话。主啊，求你向我们弟兄姊妹们不断的说话，也帮助我们不断的来耕犁你给我们的地，让我们的人生不但成为一个可耕之地，而且成为一个公义的可耕之地。主啊，你的义已经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大胆的宣告，我们就是可耕之地，我们就是公义的可耕之地。主啊，但是我们需要你的话。主啊，你不说话，可耕之地荒废在那里又有什么益处呢？主啊，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但看见听见，而且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话。主啊，你说恳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好像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让我们人生可以孕育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在你的时候就发出芽来，结出丰盛的果子，有30倍、60倍、100倍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啊，不只是听一场啊分享的信息，更是进入一个不再一样的一个阶段。主啊，我们恳求主借着这些动荡的环境来震动我们，把那需要震动的都把它震掉，好像那不能震动的就能够永远存在我们生命中。主啊，让你自己的名可以得荣耀，主啊，让周围的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你的救恩。你说我恳求你伸出你大能的膀臂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坚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坚固我们手中的工作，坚固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孩子，保守我们的家人，让我们一起在你的恩典中，就在这样一个神国的大家庭里面，在这样一个 Ecclesia 的这个祝福里面，主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主啊，愿你自己遮盖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未来这个礼拜，无论脚掌踏在什么地方，主啊，恶者恶人不能有任何的作为。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更是爱我们的主。主啊，你既把基督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啊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主，我们相信你的话，因此我恳求主把那人生所需要的能力赐给弟兄姐妹，不管是工作的能力、得资财的能力、管理的能力啊，任何所需要的能力，主啊，你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好叫我们来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惧怕。主啊，也求你使这世界上任何的疾病不能挨近大华福生命灵粮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为我们弟兄姊妹们来求你荣耀的遮盖，求你圣洁的遮盖，求你医治的遮盖。主啊，让这些黑暗的权势不能挨近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家。主啊，连他们的小区都不能挨近。主啊，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相信你必保守，这是成全我们的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也把未来这个礼拜仰望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天天都与你同行，你也天天与我们同在，喜乐平安健康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礼拜能够继续的来寻求你，继续等候你，继续来预备自己，主啊，要进入你自己更丰盛的祝福。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